全能慈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神啊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也爱你的教会，赐福你的教会，带领你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带着信心走神你所应许我们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上帝，你必赐福查通华人基督教会，在你里面满了主的恩典和恩惠。主耶稣，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的教会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来服侍你，来侍奉你，主啊，就是为了荣耀主你自己的名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与你的仆人在今天讲台信心分享的时候同在，让孩子分享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感动与引领。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讲到了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的牧人相争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放羊的时候水草啊，争水草的时候相争了。那上一个星期啊，我们讲到了这一个老人搬家的故事哈，亚伯拉罕搬家的故事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老人搬家以后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被召，他带着信心走上了神所应许的道路，他离开了哈兰，来到了迦南地。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了什么情况啊？那个地方正处在大饥荒啊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软弱了。他软弱以后呢，他就下到了埃及。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妻子啊，说你不要告诉别人说你是我的妻子，说你是我什么，是我的妹子啊，因为他害怕埃及人杀他，害怕埃及人抢夺他的妹子啊，抢夺他的妻子。可是怎么样，法老就看到了这一个他的妻子太貌美了，结果呢就拿很多的牛啊、羊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婢就换他的妻子，这可麻烦了啊，妻子没了。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呢却降灾于法老他的全家，使得法老知道他做了大罪，然后呢就把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妻子还给他。还给他以后呢，亚伯拉罕就带着自己的妻子仆婢，带着自己的侄子罗德，带着牛羊啊，又回到哪里？回到起初他搭建帐幕的地方，就是迦南地。那回到了这一个迦南地，这里也是什么地方呢？也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所居住的地方啊。那第13章第2节到第5节说什么呢？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呢也有牛羊、牛群、羊群和帐篷。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一个族群是越来越兴旺了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出了一个状况，一个什么状况呢？就是亚伯拉罕与罗德的牧人啊，他们在放牧的时候啊，为了争夺水草而发生了冲突争执啊，都想把这一个水草占为己有啊。因着这个问题呢，这两家呢就出现问题了，出现麻烦。本来是一个族啊，一个同族，现在出现纷争了，意见相左了，有不同的看法，怎么办呢？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亚伯拉罕告诉罗德说什么？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啊和我的牧人不可相争，你向左，我就向右。你向右，我呢就向左。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在这地方你看到了什么？在这里你看到什么？在这里你看到了一个信心的让步，阿们。一个信心的让步，为了和睦宁可让步，宁可吃亏。所以亚伯拉罕说我们不可相争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是手足。因为什么？相争太丢脸了。我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在迦南地，旁边有什么人啊？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。这些人什么人？是外邦人。我们在人家的土地这一块这一带哈，我们发生了这样的争执，丢不丢人啊？丢人。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展现在这些外邦人的面前，羞辱上帝的名。所以相争太丢脸啊！相争让四周的外邦人、迦南人耻笑我们，耻笑我们家庭中有了纷争，耻笑我们属职之间的纷争。所以不能让迦南人耻笑我们，我们要和睦，我们要分开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了和睦啊， 宁可让步，为了和睦宁可吃亏。阿妹，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为了和睦宁可让步。亚伯拉罕为了和睦宁可让步了啊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啊，他什么都吃啊，他就是亏不吃啊，他就是亏不吃啊，什么都吃，天上的飞鸟，地下的走兽啊，河里的这些鱼啊，螃蟹龙虾什么都吃啊，甚至我知道潮汕地区的人还吃蛇啊，打边炉吃蛇火锅啊，你看这个很厉害的广东人什么都吃，这个世界的人啊，很多人他什么都吃，可是就什么不吃啊，亏不吃啊，就是亏不吃。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啊，有时候啊非要在那个地方争一个是非啊，一点委屈都不能忍受，就要争一个是非，要在那里争夺一个理字。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讲理？要讲理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绝不是用纷争来讲理。阿妹，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不是用纷争来讲理。我们基督徒讲理要把什么？要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而不是带到人的面前。阿妹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则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人都是有罪的，人都是没有理的，在上帝面前谁有理啊？我问你，你在上帝面前有理吗？我在上帝面前有理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有理，因为为什么？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没有理，罪人都是没有理可讲的。只有谁有理啊？只有上帝才有理，只有上帝才是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这一个尊贵，他是一个完美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完美，也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有讲可以讲理的人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讲理，只有耶稣才能讲理，也只有上帝能审判我们。阿妹，谁能审判你？我能审判你吗？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审判你吗？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牧师给请过来，能审判你吗？不能。谁能审判？神，是耶稣基督才能审判我们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理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的冤要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你宁可要吃亏，保罗说宁可怎么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啊。有一个老牧师啊，老张牧师啊，他是台湾来的啊，老张牧师。那他说吃亏就是福啊，吃亏不讲话，他说吃亏不讲话是一种属灵的生命，而是甘心吃亏，而且是甘心吃亏。这个老牧师，老张牧师，今年我想他大概已经70岁了哈。那他讲了一个见证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他去菲律宾服侍，那个时候邵庆章老牧师还在，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邵庆章老牧师。那邵庆章老牧师呢，他是今天菲律宾神学院的这一个邵晨光牧师的爸爸。啊，邵晨光老邵这个邵邵。邵庆章老牧师当年是宋尚杰被呼召出来啊，侍奉神的。他2012年96岁的时候被主接走了，啊，被主接走的时候96岁。那个他呢，这个当时这个老张牧师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去菲律宾，他去服侍的时候呢，这一个邵庆章老牧师还健在啊，那时候就请他吃饭，请他吃饭。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一个邵庆章老牧师就讲了他自己啊在菲律宾侍奉的这一个见证，说那个时候他年轻啊，年轻气盛，刚刚来到菲律宾，他是从闽南啊去到菲律宾侍奉，他是个闽南人。结果呢，到了这一个马尼拉的时候，服侍了大概3到4个月，他服侍不下去了，挑战太大了，各种各样的环境啊逼迫他，让他不想再服侍下去了。于是呢，他就坐着一辆马车去当地啊见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一个属灵的长者。那个属灵长者也是很年迈很年迈了，大概80岁了哈。他呢就把自己心中的痛苦啊告诉了这一个 长老，他说啊，我服侍不下去了，我不想服侍了，我遇到了什么什么样什么样的问题。结果呢，这个属灵的这一个长老哈、啊，他给他说了一句话，这个长老用闽南语给他说，啊，闽南语牧师要学书怎么说？我不知道咱们中间有没有会说闽南话的哈，哦，不知道哈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某塞北欧苏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哈，啊，是不是牧师要学书？是不是用闽南话这么说？我不太清楚啊。但是呢，他说他就说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说牧师要学书啊，牧师要学书，啊，那个书啊。不是书本的书啊，是打麻将输了的输，啊，他说牧师做牧师的人要学习怎么输，啊，怎么输，这句话给当时少牧师一个非常大的触动，因为他年轻嘛，他非常气盛嘛，他怎么说我怎么能学书呢？他就回去好好琢磨，啊，当他琢磨明白的时候，啊，他神开他的窍，他才知道，他说哦，牧师真的要学书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开始学书，学书。感谢神，他一服侍啊，啊，就是几十年啊，啊，七十年啊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，这是一个老张，这一个老张牧师他讲的这一个见证啊，关于少庆张牧师的见证。他说这一个见证啊，后来影响了许多的传道人，啊，那当时也影响了这一位老张牧师，他那时候也年轻，他听到这句话，他就回到了台湾。这句话常常影响了他，他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遇到挑战的时候，啊，他呢就想到这句话，牧师要学书，啊，感谢神。结果感谢主，他现在牧养了，在台北啊，牧养了一个3000人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一个在神的面前啊，我们都可以把很多问题带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不能带到人的面前。当什么时候跟人有争执了，什么时候跟人有误会了，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啊，在人面前是讲不通道理的，只有上帝才能够给我们讲理。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什么呢？我们就要学亚伯拉罕一样，要学习让步，啊，我们头脑里面，啊，常常是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什么，我们要做生命的赢家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成功，我们要赢啊，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卓越啊。特别是我们做男人呢，啊，做男人呢，从小就活在竞争里面啊。男人和女人还不太一样哈，男人都像斗牛士啊。啊，为什么斗牛士都是男人，没有说 几乎没有女人做斗牛士，都是男人做斗牛士。斗牛是什么？是男人的游戏，男人的游戏。为什么弟兄姐妹啊？有姐妹说，因为男人的那个脖子啊比牛还拗啊，这个认死理啊，然后呢那个性格比牛还拗，他就想取胜啊。所以说你知道过去打江山啊都是男人在打，对不对？打了江山就要做皇帝嘛。啊，所以你知道，在自古到今啊，你看中国文中，无论是中国、美国，你看战争中永远都是男人做司令，对吧？很少有女人做司令，除了法国那时候神感动一个处女叫贞德啊，她起来啊，那个时候她领导战争，但是这个案例太少了啊。穆桂英挂帅也是很少了，因为杨家将男人都死光了，没有男人了，才有女人上战场。所以我们看到男人都怎么样，都像斗士一样，男人呢都想去在这一个战场上面，在斗牛场上面来争一个高低啊，在学校里面比啊，比谁最厉害啊，打架，你看男人都是 男生都是比女生打架打得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在工作上也要比啊，啊，比看谁赚的钱多，看谁升职的快，然后呢一直比到大，比到老，就算是离开了工作还是要比。所以有时候哈，这个男人哈，有个牧师哈，有个老牧师说哈，他说其实哈，你仔细想想男人，我以前我们神学院有一，哦，不是华神有一个牧师，他专门写了一个关于男人啊，牧养男人方面的一个论文，我当时读了，他里面讲到了很多，他说男人其实很孤单，他说男人很孤单，他说男人啊不像女人一样，他说女人啊有闺蜜，说男人你说有男蜜吗？哦，好像很少，对不对？啊，说这个男人呢，就是心啊很难敞开，他很难交朋友，他甚至有时候给自己的妻子，他也不愿意敞开， 他总是想隐藏一些东西啊，男人。那男人呢？交朋友啊，多最多就是喝酒，喝酒，喝酒啊，吃喝玩乐啊，完了啊，没了。再往深交，他有时候心里面的东西，你说真的倒出来很少，很少。说男人呢，他们都是比较孤单，他不像女孩子啊，女孩子受伤的时候可以又哭又闹又撒娇啊，我就不愿意，就是你的错啊，就是你的错，你男人能行吗？男人说就是你的错。那不对了，对不对啊？这男人和女人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说男人受伤的时候他会自己舔伤口，女人受伤的时候他会又哭又闹啊，他会撒野，他会撒泼啊，发泼啊，这个他会生气了他甚至是骂几句啊，但是男人不行，男人就自己喝闷酒抽闷烟去了啊，他不愿意把这些东西说出来，他自己承受。所以我们说男人啊，他很孤独啊。其实什么时候我们肯吃亏，什么时候我们敢于接受输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敢于让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啊就会宽广了，我们的生命就有宽度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肯说那这个事情已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，这是一种豁达的态度。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不要老做斗牛士，做斗牛士怎么样，会很累的，是不是？搞不好的牛一下子，你看你把那个牛，你看脑袋一身都是血啊，拿那个长矛，你们喜不喜欢看斗牛啊？啊，挺残忍的，把那个牛给扎的一身血。那但是斗牛士不都是都有赢的、啊？有时候一失脚，一下子就给挑到空里边，空中半空中去了，所以不值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要学会让步，要学会让步，是一种豁达的生命态度。中国人说什么？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啊。这个话容不容易讲？容易讲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呢，遇到那个问题啊，你就顶在你的心里边，你就是一个坎儿，你就老过不去啊。你老是你想到这个事儿，你想到这个人啊，你就积在你的心里面，扭在你那个地方，你就是脱不出来啊。你就一根筋，看到那个红布就往上顶，就像牛一样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放下。可是你的声音里面呢，你却总是有一个声音跟你说放不下，放不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要放下还是要放不下呢？啊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我们是不是一生都要做斗牛士呢？啊，还是要活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享受神的爱，活一个充满平安、充满喜乐、充满温柔、充满健康的生活呢？所以感谢神，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用。阿们。大卫和扫罗的故事就可以看到纷争的代价。啊，扫罗与大卫，我们都知道。当大卫打败哥利亚回来以后啊，结果呢就出问题了，全以色列的百姓啊都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哇，就像追星族一样的来崇拜大卫啊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卫就像个明星一样啊，那些妇女啊就像那些追星族一样去追，就是捧大卫啊。这句话被扫罗听到以后，触动他里面那个感觉啊，他心里面那个感觉就受不了了，他越听越不舒服，越听越不舒服。他最后呢，就想把这一个大卫给弄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嫉妒出来了，那个苦毒出来了，那个愤怒出来了。他越看大卫，他越不顺眼。他一看到大卫，他就想让他死。你看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如果扫罗不这样哈，这个历史哈就会重写，以色列的历史就会重写，撒母耳记就会重写。大卫做国王，扫罗做国王啊，大卫去做将军多好啊！有一个人帮你打江山啊，多好啊！你大卫又这么能征战啊，你没有真的是所向无敌，就是个这一个常胜将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让大卫去打江山嘛，你就让他去做将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打江山，你做国王，是一个多美的事情啊！实在不行，你就封他做个元帅。他每打完一次胜仗，你就让他回来啊，你就给他封一个匾啊，给他一块匾啊，挂在他那个家里面。他天天看那个匾，想，哎呀，扫罗王对我真好啊，你多好啊！可是扫罗不这样，扫罗非要把这个大卫给整死啊。他这个心胸啊，就这么一点，他不够宽广，他受不了，他忍不下去，于是他开始用各种的方法，用各种的诡计啊，想除掉大卫。大卫明明是神拣选的，他却把大卫当成敌人。一心要杀掉他，所以你看整个撒母耳记上后面所记载的故事啊，都是这一个扫罗追杀大卫的这个故事。扫罗在追，大卫在逃。 于是整个全以色列民族、全以色列整个国家就开始动荡不安了。你看，两个人的纷争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动荡和不安。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，来到大祭司亚希米勒那里，亚希米勒看到大卫来了以后，他怎么样？说战战兢兢啊，他害怕，因为他看到大卫一个人来，他害怕。那个时候扫罗这一个嫉妒痛恨大卫啊，想杀大卫，其实早有耳闻了，在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传了。那时候啊，他看到这一个大卫来了，他战战兢兢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一个扫罗不喜欢大卫啊。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卫是扫罗的女婿，可是大卫在年少的时候扫罗就拿枪去扎他啊。那时候已经有一段，刚大卫一逃出来，他走了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肯定有很多的声音都出来了啊。这亚希米勒就战战兢兢来迎接他，他很害怕，他看到大卫一个人来见他不同寻常，他害怕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因为那个时候扫罗与大卫之间的矛盾啊，已经有一些时日了，他们之间不和，他害怕自己受牵连，受牵连。可是后来怎么样？他确实在他因为帮助大卫被杀了。你看这个扫罗多坏啊，凡是帮助大卫的人都给杀掉。两个人的纷争带来了全以色列民族的动荡与不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两个人的纷争会带来牵连很多的人啊。如果教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如果教会出现两个人的纷争，就会牵连许多的人，带来整个教会的分裂。所以我们说在教会里啊，千万不可以有纷争啊，不可以因为一件事情争吵不安，输一点点其实有什么关系呢？退一步有什么关系呢？往后让一步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以为这样吃亏以后难道上帝不会给你吗？啊，我们一切的丰富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一切从神而来的，上帝一点都不会少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。亚伯拉罕给了我们一个榜样，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榜样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罗德的叔叔，从权柄大过罗德，从地位大过罗德，从身份大过罗德，从辈分大过罗德。但是当他的牧人与罗德的牧人产生纷争的时候，他选择什么？让步。他的让步不是因为害怕罗德，他不害怕罗德的，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他要在世人的面前做好见证。他的让步是信心的让步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信心的让步。当亚伯拉罕让步以后啊，他呢就让罗德去选啊，你先选吧。罗德选了没有？选了啊。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说，罗德举目观看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又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哇，这个罗德一下子就看中那一块地方了。他其实他看啊，就是索多玛、俄罗马拉那一个方向，因为那个地方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让步的时候，罗德丝毫没有让步啊。他没有说你是长辈，你是叔叔，你先选，他没有，他就把最好的土地选归自己所有了。这里形容罗德所选的地方是什么？是像耶和华的园子啊。土地滋润，耶和华没有灭毁灭之先，那地极其的繁华，极其的肥沃，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，又像埃及地啊，可见那里是多么的一个美的一块地啊。然而亚伯拉罕并没有与罗德计较，他就任凭罗德先去选。当罗德满意了，罗德就离开了亚伯拉罕。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看见啊？亚伯拉罕吃亏了没有？啊，
吃亏了，
吃亏了啊。亚伯拉罕是不是吃亏了？亚伯拉罕向罗德让步了，罗德把最好的土地给拿走了，是不是最肥美的土地拿走了，对不对？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大家是不能接受的啊，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亚伯拉罕失去了最好的土地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亚伯拉罕是受亏损了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亚伯拉罕是不是有点太懦弱了啊？有人会提出这个挑战，这么好的土地竟然被罗德抢去了，那亚伯拉罕的牧人肯定很不舒服嘛。你看我们争了那么长时间，最后主人还给他让走了啊。但是上帝不这么看，在第十四节以后，你如果读第十四节啊，你会看到耶和华神怎么说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什么永远。弟兄姐妹， 什么是东南西北啊？上帝说，东南西北你所看到的啊，你所能看到的啊，都要赐给你。那罗德的地在哪里呢？罗德选的地在哪里啊？是不是也能被亚伯拉罕看见啊？他肯定能看见吗？罗德能看见，亚伯拉罕也能看见。可是神却说什么？你往东西南北看，凡是你看到的都赐给你。换句话说，该属于亚伯拉罕的罗德通通抢不走的，都拿不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经历了这么多的周折，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产生了土地的纠纷。当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做出让步的时候，他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应许。神告诉他，迦南的一切土地都是属于他和他的后裔的。阿们。奉耶稣的名祝福你，该属于你的谁都抢不走。感谢主，感谢神啊！所以该属于你的，该属于你的客户谁都抢不走，该属于你的业务谁都抢不走，该属于你的工作谁都抢不走，该属于你的财富谁都抢不走，该属于你的恩典谁都抢不走。阿们。所以感谢神，从亚伯拉罕的经历来看，好像他失去了很多，但是上帝却加倍的赐福他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有时候会吃亏，但是上帝却加倍的偿还给我们，在丰富而且更加丰富的偿还给我们。就像大卫和扫罗一样，扫罗越逼迫大卫，越追杀大卫，大卫怎么样？越兴旺啊！扫罗越杀他，因为他越逃，他越逃，最后逃了变成以色列的国王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无论是亚伯拉罕和罗德，无论是扫罗和大卫，他们之间所有最后一切解决问题的人是谁啊？是上帝。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啊，虽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调解，但是最终还是上帝说的算。扫罗和大卫之间这样的矛盾，这样的纷争，最后还是谁说的算？是上帝说的算。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有时候会吃亏，但是最后上帝说的算。阿们。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上帝说的算。耶稣也是这样嘛？我们看到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常常受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逼迫啊，耶稣呢就一直躲开他们啊，这些人一直苦害耶稣，给耶稣制造麻烦，直到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连命都输掉了。照人的眼光看，耶稣是彻底的输了，但是事实上谁是最后的赢家呢？最后是耶稣最后赢了，耶稣赢得了世人的灵魂，耶稣胜过了死亡的权势。如果耶稣不输掉生命，他能不能复活？活着的耶稣为什么需要复活？正是耶稣失去了生命，他输掉了生命，他死了，他才复活。他复活了，他才彰显出他战胜死亡权势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，我们看主耶稣啊，他说拣选了我们，真的是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是一个信心的生活。你看耶稣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他输掉了生命，但他死里复活，最后赢的不是法利赛人，不是文士，不是大祭司，不是比拉多，而是耶稣。2000多年来，多少人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多少人在歌颂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然而一提到大祭司该亚法，一提到比拉多，大家怎么样？都嗤之以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表面上输了，但是实际上他是真正的得胜者。阿们。感谢主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耶稣是真正的得胜者。亚伯拉罕以信心的生命来见证他是一个甘心让步的人。当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甘心去让步，把这一个别人想要得到的东西甘心的给他们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一种情形中甘心让步的时候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属灵。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的天父上帝都知道，纵然我们在现实中吃亏了，但是天父爸爸不会让我们吃亏的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相争呢？啊，我们来读这句话，我写的，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都是属于基督的骨肉，所以骨肉不可相争。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一样，带着信心甘心让步，做耶稣基督的好门徒，同心建造神的教会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首诗歌，啊，因你与我同行，我们请大家。